弟兄姐妹早安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今天大家的进食祷告，那么也听到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吃是非善恶树的缘故，所以就充满了什么对立，对不对？我想从这个俄乌战争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束，然后最近又发生了这个以哈的战争，所以特别是以哈战争之后，整个世界就产生了很大的对立。这个对立就是在伊斯兰的国家呢，他们就是当然就是支持他们的伊斯兰的信仰，就反对犹太人，反对这个以色列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阵营呢，他们却是反对这个哈马斯，反对这个巴勒斯坦。所以在11月12号的时候，法国总统马克宏他特别公开谴责这个，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有一种肆无忌惮的反犹主义，反以色列的这样的状况。所以11月12号当天，法国有10万的民众，他们走上巴黎的街头，他们就是抗议反犹太主义，以及以哈战争之后这样的反犹主义在全世界就是不断的升温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一个不是黑的就是什么白的，非黑即白的世界里头，因为大家都在吃是非善恶树，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议，很多的示威到处都是。但是我们说耶稣他是什么样，道成了什么肉身，道成了肉身就是他是道，他是永恒的道，他就成了肉身，他活给我们看，告诉我们说人应该怎么活，应该怎么想，才会真实自由。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死而什么复活，所以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，是有永生的。有些人的想法他是很正面的，所以他在生命当中就会产生正面的能量。有一些人的想法他是很负面，就会在生命当中产生一种负能量。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？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接收到信息，你有没有相信这些信息，而且领受，而且去验证它。我们常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增减的，因为神爱世界上的什么每一个人，没有增加也没有什么减少。但是我们对于天父的爱的体会却是有深怎么样有浅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什么表明出来。你知道这种表明就是巨细靡遗，非常详细的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子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，然后用他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起点，让我们借着认识耶稣，然后认识耶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什么教会，越来越多的去感受去体会神的爱。那借着神给我们的话说，神爱什么世人，你是不是世人？是，神爱世人，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，能够重新去认识自己，肯定自己，然后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就有一个基础，这样理解吗？这就是基础，这是一个基点。然后你对于神是怎么看的呢？你怎么去看这一位神呢？这就是你进到永恒，或者说你对于真理，对于一切的事情的看法或是理解方式。那么神他是怎样的一位呢？神就是什么爱，神就是道，神就是灵，神就是光。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道，那么对于天父的认识就很有限了。所以圣经上说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什么 永生。所以其实我们除了认识之外，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必要，因为上帝一切的爱、一切的恩典都已经预备好了，一切的慈爱上帝也都已经预备好了。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对神的认识，它是有发展性的，它是由浅怎么样入深，由淡然后进到什么浓，然后对神的认识是渐渐的加强、渐渐的提升的。我们愿意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这很大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看他，我们怎么看神，我们怎么样看上帝。所以主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认知而有所不同，而有所不同。那我要说到是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，大概差不多33岁吧，我觉得耶稣基督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他给我第一个印象，一个很强烈的印象，就他谦卑而且温柔。那什么叫做温柔呢？有很多人说温柔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温柔就是好脾气，但是我必须说圣经里边所说的温柔不是好脾气。所谓的温柔是什么呢？代表的一种他不受伤，他好像海绵一样，你把他受到撞击、受到攻击、受到压迫、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他就凹下去，然后那个攻击、那个伤害离开的时候，他就又恢复原状。所以这是温柔内容的本质。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温柔它代表着一种能力。我们如果有一个温柔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理解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道成了什么肉身。因为他道成肉身就是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要来陪伴我们。所以人称耶稣叫做什么以马什么内利，因为他要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当这个世代充满了暴力之气的时候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章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在这一句话里头，首先告诉我们说，主他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是什么？温柔的。所以我碰到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属性就是温柔，他是温柔的。那么他是带着温柔的灵，让我们可以先享受到他的温柔，也能够活出温柔的生命。这里说是温柔的，然后又骑着什么驴。这我们知道驴在圣经里头代表的是先知嘛，就先知的预表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靠着他的先知替他传递信息，替他传递信息。然后这里说又骑着驴驹，又骑着驴，就是他的先知，然后就是骑着什么驴驹子。你知道驴驹子就是小驴嘛，驴驹子它是小驴，通常它没有办法载太重的什么东西的。所以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，这也是一种预表的感受跟意义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还很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驴驹子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、什么都不能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是非常愿意使用我们的，他是非常愿意使用我们的。所以诗篇8篇2节告诉我们说，从婴孩跟什么吃奶的口中建立了什么能力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什么能力，就是我们越是谦卑温柔，上帝就越能够使用我们。这个叫做就是骑在什么驴驹子的身上，然后把他的平安、把他的祝福带给人。那大家可以明白马太福音21节这句话吗？所以对锡安的居民，原文叫做什么女子，待会我会说为什么是女子。所以你今天看你的讲义，讲义上面我们有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有看到讲义吗？在周报讲义里头，这里说我们是不是感受到环境当中正酝酿着有一种暴力之气，其实这整个世界都是。然后我们应该如何预备 防范以及去对治呢？希望弟兄姐妹大家问一下自己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活得太忙碌了，就活得太外面了，就忽略了环境当中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火药味的，好像那个怒火就快要烧起来了。我们如果没有温柔以对的话，不小心是会爆炸的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里头是存着怒气的，存着愤怒，充满压力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刚刚淑燕姐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主耶稣说他是什么好牧人，好，他是好牧人。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我们先来读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你去看一下这个画面，其实当我们看到羊群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应该心里头也会有一种什么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里说他像牧人然后牧养自己的什么羊群，然后看这个画面，他用什么膀臂聚集羊羔，然后又抱在什么怀中，然后慢慢去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小动物在喝奶，是不是心里头都有一种实在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实在很快乐，好，实在很快乐。所以你去看看那个画面，慢慢去引导那个如羊什么小羊的。所以我们要去建立一个能够用基督的爱，用基督的温柔去牧养，去如羊小羊的小牧人。所以所有要去做牧人的，首先他自己要先领受到上帝的什么祝福。这个祝福是什么？就是温柔的灵，在生命当中做成温柔的灵，然后用温柔的灵来服侍这个恐惧焦虑的年代。我们必须从主那里得到恩典来服侍。还有一节经文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参考的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然而主的仆人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
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
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们的网罗。这里特别强调主的仆人是要什么温温和和的什么待众人，然后用温柔劝诫那什么抵挡的人。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温柔的恩典，上帝在人的生命里头做工。上帝做工不是说你本来好好的，你本来就是好的。你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，他来成全我们，他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，甚至我们把骄傲当作我们的夸口，那么基本上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。但是呢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越来越体会什么叫做谦卑。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因为有从父母亲来的遗传，或是有从父母亲的一种秉，就是遗传得到的一种天性，那么我们有我们原来的性情，原来的习惯，我们的生命原本跟温柔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是绝缘的。但是上帝他是怎么样？他是使死人复活，使什么无变为什么有的神。所以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。那所以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认识到温柔是这样的重要，我们就会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一种叫温柔的心。温柔的心其实它的原文是温柔的灵，那我们就能够从主那里得到一种叫做温柔的能力。这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。那么今天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，我们来读一下好了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牧人的牵引。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
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。
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待会会细细的讲。那还有一段在后面，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五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也来读一下来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这里说古时仰赖，你知道这个仰赖就是他的寄托跟他的什么盼望。神的圣洁妇人，你知道这个圣洁他是被圣别的，被是分别为圣的。礼拜天我们是分别为圣要来聚会。你知道这个妇人指的是教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什么心腹。下面说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你知道这种以此为装饰，就是这是他的盼望，他的见证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你知道人有信才能顺服，对不对？你信他才会听他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若不信他，你根本就不想听他的。好，然后第六节我们来读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。这里讲到撒拉，我们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妻子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什么之父，撒拉其实是信心之母。那么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典范，他称他为主。下面说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。你知道这种顺服的验证，就是你不会被惊吓你就害怕，就是撒拉的女儿了。这是身份的一种确据，知道我们是信心之母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好，先读到这里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。你知道这个情理是知识，说真的没有知识还不能同住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夜猫子，你要有什么知识？你知道没有知识其实很难什么，很难同住的，很难同居的。这个日本有一个溜冰的王子叫羽生结弦，他结婚的时候就很神秘，大家都不知道他跟谁结婚。后来发现是一个小提琴的美女，然后被发现之后他们不到三个月离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受不了一直被跟踪。那就变成说你跟一个这样的人结婚，你到底有没有知识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就他不能过嘛。或者说你知不知道你进到一个什么样的住在一起，你真的是要有知识你才有办法跟他同住嘛。所以这个叫做按情理跟妻子同住。这个就是你要有知识，这个叫同住的什么原则。我们常说知性才能够什么同居嘛，你知道他的性情，你才有办法跟他什么住在一起。然后这里说因他比你什么软弱，原文叫做软弱的什么器皿，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就是你要去承受生命之恩，你就要知道妻子是比较软弱的一个器皿。他说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这个叫祷告的原则，这个叫祷告的原则。所以这里头告诉我们，就是信心的典范是什么？撒拉。然后你如果有信心，你就有一个身份的确据，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如果要跟人同住，你要有知识，你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你才有办法跟他同住。那么再来就是你要认识对方是比你软弱的，你才有办法一同承恩，好，承受生命之恩。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要敬重，这样子你祷告才不会有什么阻碍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。 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。这个就是同心，就是我要认同，认同的原则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就是我们要彼此相顾，彼此相顾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这是一个存心的原则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，下一张投影片，这里说只要以里面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灵。好，那 这就是一种能力，一种存在。那么存在我们的里面，你知道原文圣经它没有装饰这两个字。那么装饰这两个字，它原来意思是什么？ Cosmos 就是世界，就是神爱世人那个什么世人啊，就是世人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太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，它就是一种系统。你知道世界有一种系统，有一种思维的习惯，有一种人生的价值观。你知道这个装饰很多地方它是翻译成为世界的，在这里特别提到这在神面前是极什么宝贵的，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，代表什么样的意思？你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对不对？都要回到什么上帝那里去吧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偶尔会活在神面前，或是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？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生命价值真的被上帝所珍惜，真的上帝所尊重，上帝觉得宝贵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要很清楚告诉大家，就是里面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。所以这个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啊，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。因为下面圣经说，因为 在神面前是什么极什么宝贵的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极宝贵的什么温柔，基督能力的显出。宝贵的温柔就是基督能力的显现，但这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因为它是一种温柔的什么能量。我们常常说柔能什么克刚，上善若水，这是中国人所讲的话。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他就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，这样的一种引导。耶稣基督他是用谦卑，用温柔，用顺从来胜过这个世界的，来胜过所有的人。而这个对我们而言是特别需要的装备，同意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仆人这个时候把自己跟众肢体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忙碌，但是我们要常常回到你的里面，回到你的面前，求主耶稣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可以看见你来到这个世上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你要赐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跟祝福。主耶稣，求你祝福今天来到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，都能够领受那上好的福分，以至于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要用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讲这个叫做极宝贵的温柔。我要从三方面来讨论，第一个叫做温柔的什么需要。那么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温柔吗？你需要吗？那么第二个要讲到温柔的本质，就是我们要去了解温柔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温柔像懦弱一样，不是的。那么最重要的是第三个，就是你温柔要显现。我们里边从神得到温柔，而且你要把它活出来。所以温柔的需要，我们特别听到灵魂牧人的启示。你的灵魂是有牧人的，理解吗？灵魂有牧人的。第二个就讲到温柔的本质。温柔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就讲到顺从跟敬畏， 这对我们的人性都是一种挑战，都是一种挑战，因为我们人天生就是悖逆的。第三个就讲到温柔的显现，我们就要看到温柔跟安静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。首先第一点讲到温柔的需要，就是灵魂牧人的启示。我们今天把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25节，就是最后一节开始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读到第三章的1到8节，我们都知道以前圣经它是没有分段的，所以它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所以在彼得前书2章25节，我在上次的这边有讲过，就是讲前面的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主的什么脚踪。二十五节这里特别提到一句话，我们再来读一次来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请问牧人是谁？耶稣基督嘛。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他的牧养，因为我们常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，但是他的牧养、他的帮助、他的引导，重点不光在生活，而其实是在于生命，其实在于生命，不在于我们外在的身体健康与否，我们的事业顺利与否，而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是不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。那么这个说我们从前好像什么迷路的什么羊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我灵魂的牧人。我们起来说，来，主耶稣是我灵魂的牧人，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啊。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世人，下一章，世人都如羊什么走迷，个人偏行什么己路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迷失的羊跟灵魂的什么牧人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连结？我们常常讲说迷失的羊，什么叫迷失的羊？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灵魂跟他的生命就是活乱了，然后活错了。所谓的迷路就是人找不到路嘛，找不到路代表什么？你碰到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你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你碰到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，然后我们心里头就会急。你知道人一旦迷路，心里头一定慌，一定急，然后会愤怒。那我们找不到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那这个迷路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安排，我应该怎么安排我的人生，或者说我的人生我到底需要什么，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很安心，平静安稳的心情在我们的里边。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稳的一种状态。你会不会想到一些事情，看到一些人，看到一些环境，心里头开始焦虑烦躁或是愤怒？那因为没有办法安心，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灵魂归入一种叫做安息的状态。所以箴言3章6节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什么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什么你的路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什么道路嘛，他就是道路。那么让我们来顺从他，认识他，他就一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。你知道这个指引我们道路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该怎么活。他告诉我们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，他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让我们要所当要的。有一些事情你可以看淡一点，看轻一点，不需要在意，不要让它来干扰我们。那这里说到迷失的灵魂，就叫做如羊什么走迷。所谓的如羊走迷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是找不到出路的，无解嘛。你知道联合国说什么，根本毫无什么效用，这个俄乌战争无解，以哈战争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所以这个世界基本上都落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环境里头。 你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个叫做如羊什么走迷。那如羊走迷，心里就会产生焦虑、压力、恐惧、愤怒，或是心灵就受伤。怎么办呢？这个经文说，如今却归到你们什么灵魂的牧人什么监督了，有看到吗？哈，你们从前好像什么迷路的什么羊，下面来读来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你的灵魂不是没有人在看管，理解吗？喂，你们灵魂有没有人在看管？不是没有人关心的，他是有牧人的，只是你自己要不要把你的灵魂归到主耶稣基督的里边，你要不要让他来监督？要不要？要不要让他来带领你？要他让看管你。所以监督这个意思哦，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很用心的在看着你，他替你考虑的非常的周详，这叫监督的意思。你知道监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灵魂是有监督的，我们的主他看着我们的灵魂的状态，按着我们的需要，然后按时分粮。一定是有一些书你放在家里放很久，然后有一天就你被特别引导去看那一本书，那正是你所需的。或是有一首诗歌，那正是什么？正是非常的触动你的心的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智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如果愿意回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愿意去归入他里边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我们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什么够了。所以对于未来的很多事情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有什么牧人的，我们的环境是有什么牧人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上帝其实很认真的在看我们的灵魂，你要愿意让他看啊。很多人就是主，你不要看我，好，我里头要恨人，你不要管我，我里头有很多的垃圾，你不要管我，因为我现在不想清。所以他是很用心的看着我们，然后考虑的很周详，这是监督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付在灵魂的牧人的手中来监督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是当你焦虑、困难、痛苦的时候，非常重要而且是及时的一种救命之策。救命之策，你要降服下来，那么降服下来之后，牧人就会告诉你说路在哪里。所以这个经文他说，你们好像迷路的什么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什么监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监督我们，他会给我们路，对不对？那路在哪里呢？在第三章的一到二节，这就是路的问题。下面他说，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起来读来：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，这正是因看见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你们读这两节经文好像是讲到妻子跟丈夫的事情，可是你刚刚记得吗？要对锡安的女子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女子是什么？讲的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嘛，就是基督徒，是心腹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。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启示跟引导的作用。首先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明，就说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一件事情叫做顺服，叫做顺服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你知道这个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使环境当中对我们造成压力造成困难的会感化过来，会感化过来。你知道这个感化过来，你知道感化就是一种影响嘛，就是一种改变，感动到使它产生变化，这叫感化。那么感化是能够真真实实使我们的生命发挥作用的。所以我们讲到第二个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温柔的本质是什么呢？ 下面的经文说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什么贞洁的品性和什么敬畏的心。你知道这个贞洁的品性就是纯洁的、圣洁的，你的起居、你的行为跟敬畏的心。你知道这个敬畏的心就是尊敬。我们常说凡事以敬，我对所有东西都什么都尊敬。我好好的吃饭，我对饭菜要什么尊敬、哦、凡事以敬。第五节说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所以这里讲到顺从跟什么敬畏，顺服跟敬畏。你知道顺服跟敬畏这都跟人的天性、哦、是起冲突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喜欢说不啊，很喜欢悖逆啊，很喜欢不顺服啊，懈慢啊。你知道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愿意去顺从的。我们如果有一个心智，有一个启示，然后我们早一点自己愿意努力的学习顺服，你知道即或你努力的学习顺服，你不一定学得好。你知道顺从对我们而言，是天性而言，对我们的救人而言是非常的困难，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但是你要信主，要什么靠主。所以我们说顺从顺服，其实顺服顺从这是基督徒生命的色彩，或者说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色。因为像尼采或是强调自我价值的人就说，你信耶稣的人就是弱者。因为基督徒非常强调顺服，但是你要记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他是什么顺服，然后什么以至于什么死，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。你知道上帝跟我们要的没有太多东西，他要让我们跟他合而为一，住在他的里面。如果我们不顺服，你就跟他在里边起干戈嘛，对不对？你在里边跟他起冲突，你就没有办法跟他相结连。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明明自己已经活不好了，还不愿意去顺从，那叫做自找苦吃。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特别强调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去检验，你怎么去衡量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纯净度呢？没有别的，只有顺服两个字，只有顺从两个字。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就是要跟你顶嘴，你说东他就跟你说西， 他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纯净度一定不高，一定不论他有多么好的知识，多么好的敬虔。那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为我们掌管一切外在的环境嘛，一切都是他在掌管，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拼搏，自己去挣扎。当我们顺从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顺利。当你悖逆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的不顺利。所以我们如果不顺从，你就顺利不了。因为有一句话说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什么亡嘛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来做基督徒，他没有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说，我一定要顺服上帝，顺服在上执政什么掌权的，是不是？这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的。然后要听从父母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或者我们的十诫要顺服父母亲， 年幼的要顺从什么年长的。第五个还告诉我们要彼此怎么样顺服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真实实想要去学顺从这样的心态的话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的人生一定会过得很艰难，一定会过得很艰难。那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。然后彼得说，如果我们顺从，我们就能够感化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基督徒的色彩活出来。所以基督徒的色彩最清楚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声一点嘛，顺服。一个人如果顺服，你可以给他基督徒的生命打很高的分数，可以打很高的分数了。所以圣经这里说，若有不信从道理的。什么叫不信从道？我跟你讲，道理讲不通啊，你去讲道理永远讲不通，对不对？他们虽然不听道， 就是说他可能也没有机会听到啊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什么感化过来。你知道这个感化，它翻译成为感化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比如说现在战争啊，要去攻打对方的城啊，我们常说攻城为下，攻心什么为上嘛。所以得人的城不如去得百姓的心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什么事情。那如果我们用武力用压力去压迫去压制任何一个对象，我跟你说他不敢反抗你，但是他一定是不服你的啦，然后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嘛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叫做感化的力量，或者说感动的力量。而这个能够感化能够感动的，就是上帝给我们一种很特别的什么能力。那这里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感化这个字，你知道感化这个字啊，它原来都翻译成为得或是赚，得或是赚，就是那句圣经，就人若赚得了什么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这个赚就是得到益处，每个人都想赚，但是我们到底要赚什么呢？所以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去感化，叫做你赚回来了，你赚回来了。一个将军去攻击一个城市，他如果把那里的百姓都杀了，把那里的建筑物都毁了，那房子烧了，百姓死了，他没有赚到什么啊。那如果是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外交官呢，他去把对方说服了，然后那个城也归降了，是完好无损的，那他就赚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感化这个字就是赚了那个意思，感化那个字就是赚了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什么，我们去采取一个很强烈的做法，然后以至于彼此伤害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圣经所讲这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要去把它赚回来，把它感化回来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什么益处，他的意思就是他死了就大赚一票了，他就赚了。如果我们的人生想要大赚一笔，你要赚什么呢？你要赚什么呢？要赚自己的生命，你要付出爱去行动，要去赚天国的资产，要去赚天国的资产。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但是保罗他也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你要怎么去赚呢？你知道我们在人生在地上，你能够去赚的就是你的永恒，就是天国。那么首先你要去赚天国赚永恒，你要把爱跟真理、深深的植入到我们的灵魂。所以再来我就要跟大家讲到温柔的显现，或者说温柔安静的价值是什么。因为圣经上说这是极什么宝贵的。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三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这里讲到装饰，讲到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，那么里面呢，我们常说人美不算美，心美才算美，对不对？那么我里面到底要怎么装饰呢？用什么方法来装饰我们的内心呢？我们需要去想一想。其实有很多人他很努力的去装扮他的外表。那今天要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你有想要去装扮你的里面吗？你有没有想要让你的心变得美丽呢？所以这个装饰装扮有外面的也有什么里面的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要去做心灵的 SPA 呢？心灵的美容呢？或是心灵的护理，就让我的心变漂亮呢？这是这里所讲的。那么神在这里用一种东西来装扮装饰，你知道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各有一个装饰，大家记得吗？ 各有一个装饰。第四节其实它原文没有，所以原文只有两个装饰。而装饰这个字，你知道装饰就是要为人看，让人看见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装扮了半天，然后窝在房间里头没有人看见嘛。所以我今天带这个就是要让你们看见，不要只看见我台上就黑压压的一片。好，这个姐妹送我带，从来没有带过，二十几年都没有带过，今天第一次带啊。所以什么叫做装饰？就是你要显明出来给大家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我在家里带着干嘛？好，就是可以给人看。不用了，我在家煮饭对他比较实际。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忙着装饰外面，就是用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来装饰外面。你知道这个地方装饰不只是说打扮自己这一方面的意义，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属灵的启示的意义。就是说我们的人生，我把自己的外面装饰得很美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活得很光鲜亮丽，让别人看见我的时候是功成名就，是顺利美满的。其实外面的顺利老实说都不太可靠啊。我不知道你会羡慕怎样的一个人或一些人。如果一个人他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然后他的生命也非常的美好，我们才会真正的什么羡慕他嘛。那么如果有人他外面看起来好像很顺利，但是他落在一种痛苦的光景当中，我们就不会羡慕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会羡慕他。这个水你们最好放在椅子上，我刚一进来就踢翻了一杯水，让佩仪那边擦半天。所以在人生当中，如果说我们在外面的状态里头活得很光鲜亮丽，事业有成，但是我们要一起来面对一件事情。我们常说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啊，没有哪一个人他是没有痛苦的。因为在人们里边有他们的痛苦，有他们的烦恼，有他们的问题跟压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呢，如果只是活在外面，活得很好的样子，其实那是不可靠的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什么装饰。这个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有它属灵的意义。你知道头发在圣经里头预表的是什么？人的荣耀嘛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参孙头发被剪掉之后他就失去了什么能力嘛。所以头发在圣经预表的是荣耀，就是让自己活得有好名声，活得让别人羡慕。你知道活得有好名声，活得让别人羡慕，它里边有两个很明显的危险呢。一个叫骄傲嘛，是不是？一个就是什么虚假。因为人只有自己知道里面真实的光景，真实的光景。那么戴金饰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一张投影片哈，21章。对，这里有讲到戴金饰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这个戴金饰，金是预表信心，对不对？银是预表什么？救赎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好，银是预表救赎。所以金是代表的信心，有很多基督徒他非常强调自己的信心，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路。因为你强调自己的信心，那叫做一种自信。那么人的信心也许能够成就一些事情，但是人的信心你如果不是依靠主啊，你依靠自己的信心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的啦。你一天到晚给自己这个打气、有信心，其实那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。这个叫做辫头法，知道吗？就是荣耀。戴金饰，金就是代表着信心。然后穿美衣是什么呢？穿美衣就是外面有很好的行为，有很好的道德规范，让自己活得很中规中矩，很严谨。这个东西有个危险，就是它有可能会落到律法主义里边去。在活在律法主义光景当中的人，其实他自己压力是很大的，然后他也给身边的人什么很有压力。那这都不是上帝所要的。 那么上帝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上帝要的是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，像婴孩一样就温柔的去信靠他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外面的装饰，其实这外面的装饰就得意的人生嘛，这个辫头发戴金饰什么穿美衣。所以你知道外面这个装饰其实它是有它的迷思的。所谓得意的人生，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什么常八九，可以人言无二三。所以人很多的事情是压在自己心里的，然后没有环境可以说，或者说不想说，或者说说了也没用，就不必说。所以你如果里边没有真正的温柔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外面有再多的荣耀，再多的信心能力种种，其实在神面前没有用处，然后在自己老实说用处也很有限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外面的装饰。那装饰这个字我刚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世界，对不对？就是 cosmos， 就是神爱世人那个世人世界。那这个字它的字的根源是系统或是排序，第22章投影片，好，它是系统装饰或是排序，这个按序排列。所以我们常常把 cosmos 这个字啊，把它连接在物理的地球上面或是物理的世界上，那是一种误解。因为它讲的是一种次序，或者应该更清楚讲，它是一种价值观，或者说它是人想要去到达的事情。我们刚刚讲感化那个字是不是就是转，好，感化那个字就是转，对不对？而这个装饰就是世界。所以再提醒那个经文，我们若赚得了什么全世界，这样理解吗？赚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什么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好，那么今天要讲到现在最重要一个重点，就是里面的什么装饰。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装饰就是基督生命的什么表显，就是基督生命的表显。如果我们只是努力的去经营外面的东西，但是我们里面确实很空虚，我今天要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的，就是圣经的这一句话，里面的装饰才是要紧的。你要这个里面的装饰，就是我里面的世界，我们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世界，我里边有一个次序，我知道我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你每天活着一定有一个什么你的内在的宇宙次序嘛？你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你要先去做什么，我里边有个规律。然后上帝要用什么来做我们里面的装饰呢？下一张投影片，好，这个第二十五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句话，这个里面叫做长久温柔安静的心。里边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时候，你就有今生跟永世的益处。因为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，你到了天上，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到了天上，上帝需要我什么呢？上帝需要我很有学问吗？上帝需要我很有能力吗？你如果去多想一想天国的事情，你就会知道，许多人在人生当中他努力经营的，在上帝那里我担心没有用处。因为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上帝要的是什么？长久温柔安静的心。因为这在神看起来是极为什么宝贵的。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它的旨意我有写在 PPT 上面，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刚刚那一页，就是而是内心隐藏着什么不能朽坏的。所以这个灵呢， 它是作为我们的规律秩序的锁本。那么对于我的追求，对于我的生活，这个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呢？是极为什么宝贵的。所以在这里有几个字我们可以大家去想一想，比方说这里讲到长久。那么长久这个字呢，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可以得着什么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下一章，下一张同影片。所以这里讲到不能什么朽坏，就是那个长久，这样理解吗？不能朽坏它就长久了嘛。然后一章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，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里讲到不能坏，你知道不能坏就是那个长久，不能朽坏也就是那个长久。所以在彼得前后书这一卷书里头，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存在我们里边的温柔安静的灵，它的价值是可以存在天上，是不能朽坏，而且怎么样不会坏，它是永远存留的基业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个温柔它的本质呢，它就是生命的道，还是要跟你们强调生命的道。我们如果没有从真理去理解去领受，第一点，你不知道温柔有什么用处，你也不知道安静有什么样的意义，然后你不会去追求的，你不会去追求温柔安静的灵，然后你也不会去思想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今天上帝的话，就是写在圣经上，那带着能力把那个温柔跟安静的灵浇灌在我们里边的话，你说你想要，那你没有还是什么没有。所以下一章的投影片这里讲到说，它的价值是什么？它的价值是什么？存到什么？永远的。那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生命的道，因为世上一切都要过去，唯有主的道是什么？永远长存。所以你必须要在生命的道的根基上面，然后你才有办法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温柔，温柔这个字哦，在下一张投影片，这个温柔这个字它是一个形容词，它在圣经里头只出现过三次。第一个地方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，我们都很熟，叫做温柔的人什么有福了。下一张投影片，温柔的人什么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。还有一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王来到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这两个地方都讲到温柔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所以你知道安静这个字，很多地方它是安逸成为平安，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平静的灵，因为你必须要平静，你必须要安息，上帝才能够加力量给我们。得力在乎什么？归回安息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什么？平静安稳。所以你的平静，你必须要从上帝那里领受一种叫做温柔的什么能力。那温柔本身它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就是你不受伤，你不容易受伤。别人来侮辱我们，别人忽略我们，别人伤害我们，我们在当时就能够像海绵一样压下去，它就凹进去，手松开了它就回复过来。那如果是一个刚硬的人，那就硬碰硬嘛。那硬碰硬的时候，到底是哪一个破了？总得有一个破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一种温柔的能力，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世界上许许多的困难，让我们在面对一切艰难的时候，因着温柔而能够得胜什么有余。 圣经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是极什么宝贵的，你知道极宝贵这个字哦，它在圣经里边有几个地方提到，在这个马可福音第31页31片，好，在马可福音14章第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。好，没关系，读到这里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叫做一玉瓶什么至贵的真拿达香膔。然后在提摩太前书2章9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，来，又愿女人自守，以正派衣服为装饰，不要以辫头发、黄金和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你知道圣经就 这三个地方讲到这个贵价的，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认为这个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是有价值的。再跟大家强调一次，我们倚靠主的人，我们要以里面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来装扮我们的心。第五节说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所以当我们常这样来装扮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活在外面，你一定会发现你有今生跟永世的什么祝福。所以温柔的心啊，是能够趋吉避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往下第6节到第8节，我们刚已经读过了，那么也跟大家解释过了。好，再下一章我们再读一次，希望我们能够记得来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她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她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你们都要同心只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。我们始终不走了，所以我一直非常困惑，我一直非常非常的困惑，我心想说看我的表，原来不是。好，我快讲完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哦，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啊，上帝应许我们叫做今生得什么百倍，来世得什么永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上帝给我们的，要让我们特别珍惜的，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食物，这样你知道吗？上帝的天国不是在天上飞的啦，他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宝物，一个食物，那叫做耶稣的温柔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耶稣的温柔。所以耶稣的温柔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，温柔的人什么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。所以这个承受地土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生要得什么百倍，来世要得什么永生。好，这个最后一张投影片几句话我们来读一下，来，避难迎祥的关键，承受地土的应许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吗？我们里面的装饰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，在上帝面前是被认为很有价值的，叫做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。因为你如果你用这样，你就可以避难迎祥，这是关键，能够去承受地土，这是一个应许。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怎么样能够化戾气为祥和温柔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